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近公布的2017年世界人才报告，在63个受评比的国家中，台湾排名第23，和去年相同。在亚洲国家中则提升到第三名，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超过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但台湾在生活成本、人才外流和对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指标上较为弱势，分别排名第47、47和44名。台湾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林志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台湾人才在国际上是很好用的，很有竞争力，而台湾政府也已采取行动加强较为弱势的项目。他说，
生活成本大概可能因为它计算的方式是有包含房价，所以这我们的确是会比较就是比较不利。人才外流的方面，的确我们目前可能说到薪资比较低，然后就是会让一些人才他们会比较会到国外去找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对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我们今年是虽然还是弱势项目，但是我们已经大幅的进步七名，那这个一方面跟我们之前已经有推出那个留才环境的改善方案，还有我们在今年就是已经通过的这个人才专法，这个部分的努力，我觉得很多的外籍人士都看到。
针对台湾缺才及人才外流危机，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提出七大因应对策，包括改革税制与法律，以及增加企业奖酬管道等。林志美说，台湾薪资长期偏低是台湾各界普遍认为台湾留不住人才的主因，而在台湾薪资低迷的同时，北京当局近年来加大力度砸重金积极招揽台湾青年，对他们释出多种极为诱人的优惠待遇。中国各地方政府近年来创办了许多专门吸引台青到当地工作、实习、创业的项目，国台办也设立了20个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以及11个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示范点。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至于说没有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往中国大陆那边去工作，那最主要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内部的薪资待遇不是很好，没有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之外，可能中国大陆最近有些政策可能也是有引导作用。第一个，他们鼓励欢迎台湾的在学的学生，比如说高中毕业生，你的学测曾经到某个怎样的一个标准，你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念大学。然后另外，他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喜欢创业，那这个创业它又有一些青创的，这针对青年创业的一些优惠，包含提供设备、提供资金等等之类的。那这也是很吸引很多年轻人愿意过去的一个另外一个因素。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整个大陆感觉上，因为台湾的媒体在报道，把大陆整个经济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会让台湾的年轻人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我如果一样的努力，我可能在大陆可以得到的回报，报酬可能会比在台湾好很多。所以大家就会往那边跑。
辛炳龙说，由于台湾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对人民到哪里就业进行限制，只能加强延揽外籍人士到台湾就业，弥补人才流失的缺口。他说，
我觉得台湾大概基本上没什么因应措施，台湾的人才外移到目前为止，政府他的所采取的策略倒不是说不要让他外移，而是从透过延揽外籍人才的这样的方面就弥补这个人才的缺口。那台湾的政府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相对来讲是个民主国家嘛，对于人才的外移，政府基本上采取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真的针对人才，大陆人才实际效应，我想我就所了解，基本上台湾的政府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因应的措施。
针对人才外流到大陆的趋势，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辛炳龙感到担忧。他说，
我觉得当然是会担心啦，因为我自己的研究，那过去我们认为台商到大陆去，它基本上对台湾的产业不会产生威胁，因为说两岸的这个产业是属于这种垂直分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可是大概从2000年以后，两岸的这种产业的关系大概从垂直分工变成水平竞争，纵使是在大陆的台商，基本上对台湾的留在台湾经营的企业都可能是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才的吸进，纵使他是到当地的台商去工作，对台湾的产业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了。更不用讲那些关键人才，比如说最近中国大陆也是一直在挖 台湾一些比较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具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像这个 IT 设计产业啊，或者是一些光电产业，或者是一些 IT 产业的人，那他都用一些比较高薪的方式去挖，那但对台湾的产业发展，对台湾整个经济当然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建行大学教授严建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这种挑战对台湾来说当然是一种压力，但是他相信中国大陆用优惠政策来统战效果无法持久。他说，
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他不会只是因为薪水增加，那增加的幅度其实有刚好也会很有限，更何况他也要面对他们内部的劳工或者内部的这个工薪阶级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想这个东西都只是一个附加的，它不是主要的。但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就是说他如果没有一个民主法治或者让人家觉得很生活很安逸的环境，它其实薪水它的效果其实是非常边缘的，非常有限的。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